2024年8月17日成为了美国房地产史上一个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日子。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正式推行了一项政策变革。这一变化不仅影响了房产交易双方的角色分配，还引发了对房产市场未来发展方向的广泛讨论。有人说 NAR 新规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它使卖家可以在新的市场环境中占据有利位置，并在未来的交易中获得更好的结果。也有人说 NAR 新规的出台将推动房地产市场向更加透明、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只要充分了解市场动态，积极应对新挑战，就能在这场变革中找到新的商机，实现最佳的交易结果。五味杂谈，活在美国系列，今天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析一下现行房地产佣金制度的背景、新规的具体内容、市场的潜在影响以及买卖双方的应对策略等多个方面，深入讨论这一房产政策变革的深远影响。
活在美国。
Hello， 午安，中午好，非常开心呢，大家又能够在一起啊、哦、聊聊天，来到我们五味杂谈的节目中。那么今天来到五味杂谈呢，除了我们的赵瑞主播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位神秘嘉宾，由我们赵瑞主播来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因为我们要聊聊这个房地产的新规哈，实际上是从8月17号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就开始上路了。那其实在上路之前呢，也有很多人，不管是业内的人士还是作为买房卖房的普通人呢，大家都会觉得说，这样的新规到底会给未来的房地产市场或者是我们自己买房卖房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转变。那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一个好朋友，丁小龙。我不知道我们1300的老听众哈，应该可能还记得丁小龙这个名字。我跟小龙大概是20年前我们有在节目上合作，一起这个主持节目。那现在呢，小龙自己也是非常资深的，算是房地产业的这个业内人士，所以今天呢就特别把小龙找来，我们俩也重温一下重新一起主持节目的感觉。小龙
所以今天是叙旧哈，叙旧篇。
对，叙旧篇。Hello， 小龙，你听得见吗？
好，我听得见。赵瑞友，你听得见我吗？
听得见，听得见。咱们俩大概得有真的得有20年没有在一起做节目了哈。
是，这个已经太久了。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在南加大读书的。
哇，那真的是我觉得人的一生中啊，能够把友谊哈，一份关系能够维持几年甚至加数十年，真的是还蛮不容易的，这个还真蛮有缘分的哈。所以在这里呢，今天呢也是大家最近啊，你只要是刷什么朋友圈啊，看什么各大群啊，或者身边你有朋友在讨论的话题啊，都跟咱们的这个房屋新规啊脱不开关系，因为它呢确实这个买房子是我们这个人生中一件特别大的事情，好像除了结婚生子就是买房子了吧。
是，而且我们中国人有这个有土自有财嘛，然后觉得说只有我自己有了个房子，不管我现在一个月挣多少啊，只要我自己名下有个房子我才觉得是安心的，
就觉得这是家。
对，那小龙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们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在8月17号这个新规之前，所谓的这个房地产买房卖房，它的这个佣金是怎么样计算的呢？通常
，OK，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呢，在这个新规出来之前，房地产的佣金一般都是卖家已经包含在卖房这个费用中，作为一个广告的费用和就是付给了买家，付给了就是卖家经纪人，让卖家经纪人呢来分配。这个费用是如何，比如说可以分给买家经纪人，然后可以做一些就是他自己要做一些广告啊各种费用来推广这个房子，所以说这个的界限呢就比较模糊。然后呢他最后呢出现的呢是卖家经纪人，因为为了方便起见嘛，所以说卖家经纪人呢后来 MLS 呢就是他直接就把这个卖房买房经纪人应该拿到的费用变成一个 percentage， 然后放到了 MLS 上， 所以说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卖家是付给买家经纪人多少佣金。但是这个呢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哪里呢？会造成很多买家经纪人，比如说有些房子在同样相等的条件下差不了太多的情况下呢，一个付3%，一个付2%或者1%，那造成了某一些人可能会为了利益而选择向自己的客人推广那个付他更高佣金的那一个房子，所以这样呢就造成了一种不公平在市场上。
那是不是以前我感觉哈，就是是不是默认，比如说市场上在这个8月17号出来之前，好像市场上是默认这个佣金卖方要付的这个佣金就是6%，然后买家和买方和卖方的经纪人两个人基本上就是平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是的，因为在合理上，在合理，因为很久以前哈，在这个还没有出现 MLS 放佣金的情况下，那个时候这个佣金是不会出现在这个，大家不会看到佣金的，所以每一个房子呢，每一个买家经纪人都代表自己的买家去 negotiate 的时候呢，会问到卖家经纪人或者不是卖家是不是要给佣金是多少，所以在那种情况下这个是一个不透明的。但是这也不是说不好，因为我近8年一直从事就是商业地产方面的操作，所以说在商业地产一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说是把这个佣金放到一个书面的层面上，即使在合约中也不会放到。但是买家卖家呢，就是在商业地产中呢，就是大家就是因为都是生意人啊或者 businessman， 他们就会比较遵从一个信誉在里边，所以说基本上这么多年来我没有一次是卖家或者是代表房东或者 landlord 或者代表那个业主，他没有付给买家或者是就是经纪人佣金的情况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但是呢，要住到住宅里边呢，就是到 residential 住宅里边呢，有时候是因为每一家每一户都不一样，他每一个人来的背景都不一样，所以说呢他们后来呢就想要把这个更加规范化，这样就不会造成，其实大家的意思都是好的，都是想把整个事情要透明化，但是在这个透明化过程中呢造成了过度透明，就是造成了它这个透明化造成了买家经纪人会有选择的去选择这些房子，这样呢间接呢造成了一些卖家的损失，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事情整个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但是呢作为我们，就是我们，因为我们8年前这个官司其实就已经出来了，然后这个诉讼长达很多年，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我们是5年前呢其实就已经在训练就是我们自己的 agent 在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主要是要增加买卖双方就是买卖的这个程序中的一个透明化，而且呢要就是买家卖家都要知道这个钱是怎么花出去然后是怎么用的，所以这个透明化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怎么说呢，叫 fundamental， 他们就是一个一个基础，这个整个劳诉的一个基础就是要让透明化，而且要让买家卖家经纪人更加的去帮助客人去 negotiate， 这个 negotiation 就是谈判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买卖双方中不是说你可以就是坐在那里然后你就可以反正不管我做的好与坏，但是我拿到的佣金是在 MLS 上显示的这个 percentage， 所以说对买卖双方的经纪人其实也是一种督促。
那可不可以说就是以前按照以前8月17号以前的新规来讲，就是说这个6%因为是含在我的这个房子的卖价里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卖家更希望说把这个房子给卖掉嘛，因为这个6%是卖家的经纪人在跟卖家沟通出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买方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就是卖的房子快与慢对于买家来讲好像并没有那么积极的促进作用，那会不会说有了这个新规之后买方的这个经纪人也会变得更加的积极主动的然后去寻找市场呢？
对的，我觉得应该是有这样的促进的作用的，因为说实话，这个说是8月17，其实上个礼拜8月13就是已经在我们 local 南加的 MLS 已经有变，像这个就是 BAC 啊，就是Buyer Agent Commission 这个部分已经有被拿掉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要促进，因为以前作为买家经纪人是没有一个合约的，卖家经纪人有跟卖家签订一个合约，所以说它是一个雇主雇佣的一个关系在这个合约中，但是买家经纪人和买家并没有这种关系，所以你知道有些时候很多人 complain 说那个市场上买家找很多的经纪人，所以这些经纪人与买家之间互相没有 loyalty， 所以也不能说更好的来服务，造成了他们要用其他的方法，就是或者是一些不好的好与不好的方法来争取他们各自的利益，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很多就是 lawsuit， 就是有很多法律上的一个诉讼在里边，所以说在现在的这个出来，这个新规出来之后呢，推行的叫 BRBC， 这个 BRBC 呢用于买家和买家经纪人建立一个明确的合理的关系，这样的话呢，不单保护了买家经纪人，其实 BRBC 不是说要保护买家经纪人，是更要给买家提供更多的利益。你想啊，如果一个经纪人他在你选定，在你看好选定的过程中，你挑选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经纪人，这个经纪人会用全心全力的他来帮助你，所以说会更促进了一些非常专业的经纪人在这个行业的立足，像一些如果要是不是很合格或者是不懂得去 negotiate， 不懂得去谈判，不懂得去为自己的买家争取更多利益的买家经纪人就会被这个市场淘汰，那上个礼拜几乎就是26000个经纪人已经从这个市场上消失了，而且不光说到这一点，我就是延伸一下，因为不光是这个经济这个有改变，还有我们大部分的 form， 大部分的表格，包括就是合约，在整个的这个就是 car form 这个市场上都现在都有改变，而且这种改变不是说变一次两次，是它不停的在变。如果你要是在上个礼拜，如果我们听众中如果有经纪人，你知道，如果在上个礼拜，如果你的 broker 还跟你说用 BRBC， 或者是你用就是 property showing 那个 PS addendum， 你要还要再用那个 form 的话，对不起，那个 form 在前天已经消失了。然后如果在上个月还用 CBC， 就是 broker 可以给 broker 佣金，比如说我是卖家经纪人，我拿到了6%，然后呢，这个买家经纪人从拿到他的 commission， 我们有6种方法，但是如果用其中一种方法，就是说他可以从卖家经纪人这里从那个6%里要来钱，但是这个 form 叫 CDC form， 但是这个 form 已经取消掉了，所以就是说他现在的整个的 form 整个的制度不是说是每个月或者变一次两次，它几乎是每个礼拜，哪怕有的时候是每天都在有变动，所以说积极的你要跟主流，尤其是说我们华人的经纪人，你要跟主流来对接，然后来积极的来就是学习这些东西，在这个行业中是很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好的经纪人会留下，现在就是新来的经纪人有很大的机会，为什么？因为这个 field 是一个公平的一个场地了，因为所有的老一点的经纪人认为他知道的一些 form 一些办法在这个时候已经被抹去了，每个人都站在一个同样的一个平面上，然后开始就是在这个经纪人的平面上来开始，所以这也是对这个市场淘汰一些不好的而保留一些好的，这样的话呢对服务我们买家其实有更大的积极作用。
非常感谢小龙哈。那我们一段工商广告之后再回来，小龙继续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新规的改革啊，到底是市场给市场带来了怎样的一个机遇。 非常开心又再一次来到了我们的五味杂谈节目中呢。今天我们由赵瑞主播以及我们今天邀请了小龙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佣金的新模式啊，引发的一些问题，甚至它的有什么样的好处，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机遇。
嗯，那个小龙，我想请问一下哈，像现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你前面上一节你有讲过，以前呢就是卖方的经纪人会去跟卖方卖房子的人去讨论这个佣金的比例，那那个时候作为卖方的房主，其实他也不关心说卖方的经纪人到底会付给买方的经纪人多少钱，对吧？然后也像你刚才前面讲的，买方的买主和买方的经纪人互相之间是不用签合约的。那么你现在新规开始实行之后，是不是买方跟买方的经纪人也要签合约，然后也要讨论一个，哦，我帮你买到这个房子之后你要付我多少佣金，那卖方就不用再负担买方这部分佣金了吧？
这个就是我最早在比如说一些华人的一些就是 APP 上啊，就是在大家熟悉的那些 APP 上，很早我就看到了有人是这样说，就是说哎呀，卖方以后再也不用付佣金了，或者是以后都是由买家来承担了。但是我觉得这种解释就是有一点扭曲了本来 NAR 给的这个就是整个这个法律重新规范，就是有一点扭曲了这个感觉。不是光我们自己的，就是在这些 APP 上的这些博主啊，还有我看一些就是因为我们主要是做就是主流市场，所以说我们跟主流市场跟得比较紧，包括一些美国的媒体他们说出来的这种解释，有些人会截图，但是这些解释它也是断章取义的一个解释。不是说如果今天你作为一个卖东西的，比如说今天你有一个杯子你要想卖出去的话，那你卖出去个杯子，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杯子的成本，然后运营，然后我的广告推销整个都要算上去才卖出去这个杯子，是杯子的价钱是应该这样的吧，并不是说哦，我的杯子是比如说是5元钱来制作的，那我现在呢由买我这个杯子的人呢负担我运营上面的2块钱的这个费用，那等于是你卖出这个杯子标5元钱，然后人家来买你这个杯子的时候呢，不单要交税啊各种，然后突然上面有一个2元钱，然后你问这个2元钱是干什么的，这个2元钱是你帮卖这个杯子的厂家付的，他推广广告啊各种的费用啊品牌的费用，那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合理？
嗯哼，
是吧？
所以呢，
所以说
是不是等你说
所以说现在不是说卖方呢不付佣金，但是卖方会留出这部分来一个来作为一个预算，当然卖方也可以选择只给买家经纪人，但是现在出来这个问题具体的，所以说这是为什么要就是比较你要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事情，因为买家经纪人跟买家签订了合约叫 BRPC right， 然后现在 CDC 已经取消到了、CDC 就是 corporate broker， 就是卖方的经纪公司和买方经纪公司的一个，就是比如说卖家的经纪公司拿到了6%，他应该分给买家经纪公司多少钱的这样一个 form， 就是他买家经纪公司要钱的这个 form 已经给取消掉了，取而代之的叫 SPBB。那 SPBB 什么意思呢 ？SPBB 就是买家的经纪人要用这个 form 管卖家 directly 要他的 commission。
嗯。
所以说买家经纪人在他写一个 offer 要买一个房子的时候，那他的钱呢，他的这个比如说他能拿到多少 commission 呢，是他 BRBC 跟买家签订的这个合约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如何来实现呢，比如说我们一般都签是 3.5% 买家经纪人合约 right， 但是首先买家经纪人合约这个 3.5% 要如何来实现它呢，所以实现呢一共有6种方法，那其中一种方法呢就是通过买家经纪人在要通过 SPBB 这个 form 管卖家管卖主还不是卖方经纪人 要管卖主来要多少钱，来比如说我跟买家签订的是3.5%，那我跟卖家要的就是这个3.5%。那至于李克说了，卖家给与不给，那有时候卖家有留预算，有时候因为他房价的原因没有这个预算，那这个钱怎么来？就是还可以从各种其他的方法来凑足这个钱。所以说这个就是造成了，就是这样就会变成了谈判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谈判关系到不是到就是钱，谈判关系的到是买卖双方。因为总共的这个大局面，首先我们不要模糊这个焦点，这个大局面是一个房子在市面上，它将成为另一个人的温馨的家，可能是5年、10年，或者是30年，或者是一辈子。所以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在整个的房地产市场上，就是在住宅市场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至于产生的这个费用，经纪公司啊，就是经纪费用这些呢，它只是一个辅助性的环节。所以我们谈判，我们作为negotiator谈判的是要让这个房子成为另一个人的一个家，一个温馨的家，而并不是把重点放在我们的经济费用的多少。所以这个重点就不要被模糊掉。
嗯，我听了之后，就是说也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买家市场就不需要付就是付任何的，就不是说他完全要付这个钱，而是说要跟着这个卖方市场一起来谈判，最终大家的这个双方的佣金怎么去分配，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然后作为买家经纪人呢，也不要自暴自弃，会觉得啊以后没市场，或者是我只能什么开个车开个锁。但是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买家经纪人，因为前几年啊，就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朋友从国内呀、啊、从就是来这边，然后新移民，我们是赚了一波红利在上面的，要记住。但是你作为一个经纪人，它是一个事业，你必须要长久的来把自己完善成一个职业的经理人，它并不是一个只是开门开锁。所以造成了很多买家在一些 platform 上就会说啊他只是开个锁，什么房子都是自己找的。所以买家经纪人也要在这个时候要提高自己的你自己的素质，而且也要提供你能给这个买家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这个服务不是帮你喂狗或者帮你开车去买菜，
是
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专业的行业，
没错，
有很多其他的服务、谈判技巧，因为你要涵盖很多法律、商务，就是会计，就是很税务，很多时候你要知道很多。就跟你现在去看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是一个 general doctor， 你会觉得他没有本事吗？是，他哪一个行业他都不能做决定，他会把你推荐看眼科、看口腔。但是你觉得这个他，你就说了哦，他不是个 doctor， 他只是一个帮我签到的一个人。但这你不能这样说，
是。而且这个买方经济，对买方经济，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哈，他对于这个房子的了解啊，也是给这个买房子的我们这个房主啊，要给一个非常专业和合理化的建议。比如说这个房子真正的这个房屋的情况啊，包括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有的时候作为我们这个购房者来讲的话哈，我们去签订为什么要用你这个经纪来帮我们去买房子，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是本着对这个帮我们买房子买房经纪的一个信任，觉得可能我们在这方面呢就是有一些风险，我们不懂得如何去规避，或者说我们对这个房子的这个各种的存在的问题、隐患以及升值空间、学区啊等等考虑的这些因素呢，不是非常的了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就是这个买房经纪一定要给我们特别专业合理的一个建议，让我们觉得诶，这个钱花的值，我就愿意付这份佣金，其实是一种心理的一个状态。
是的，所以说以前呢是人下地，哎，我现在有2个小时，赶快带我看房。但是现在已经不存在这样了。所以说作为一个买家，你也要变成一个很认真，你要真正的知道，你不是看房，不是一个娱乐项目，在一个洛杉来洛杉矶一个娱乐项目之一是搞经济感。No,
是
看房是一个就是一个很专业，你是真是有需求，有这个需要。你要说啊，我只是投资，投资也是一种需要，所以你最好跟我坐下，你有半个小时， 在这个之前，我跟你详细的解释我能为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因为我们两个从来不认识。
没错，嗯，
一次，所以说我你需要 sit down， 我不是来开车的，我是来跟你解释整个的情况，然后我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所以基础于这个，我呢才给你，我你才跟我签订一个合约。但是这个合约呢，又可以是看一个房子的、两个房子、三个房子，时间也是三个月之内的。比如说就这五天，我就跟你签五天的合约。如果你要跟我很满意，我们可以再续签。但是这些都是可以，就是这些都是你勾写的。所以说，就是现在就是对于一个经纪人来说，他的谈判的技巧，变成在这个环节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这个本来作为一个经纪人就是应该这么做的，
嗯，
不是说出了这个事哦我现在才去学谈判。 No， 你要学会谈判，你要知道各种知识之后，你才能做这个事情。
没错，
所以说你看这个事情看上去是个坏事呢，其实是个好事情。
嗯，
它会增加经纪人更多的收入，所以说不会出现不专业的经纪人，而且会把买卖双方的市场完全透明化，就是买卖双方都知道谁拿了多少钱，然后就是你基于这些钱，你有没有做到你应该做到的事情。
一个工作，
如果你是不专业，你失去的是你的信誉，所以你以后的生意只会越来越少。那些很专业的 agent， 他的生意会越来越多，所以他就会，所以说以后 mediocre agent 就会没有，就是培养出来的都是专业的 agent。 其实对我们华人市场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在这边说实话南加州还是一个主力的市场，所以对华人的买家也是个福音。
是压力也是动力哈，可以促进我们更多的 agent 更加的系统化和专业化，提高自己的这个专业的素养和技能。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工商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继续和小龙和我们的赵瑞主播一起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欢迎再次今天进入我们的五味杂谈节目中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我们的小龙以及我们赵瑞主播一起来探讨一下近期啊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房屋买卖的一个制度的改革哈。当然我们之前也了解了很多的小龙也介绍了，就是说这个改革呢确实是对于我们一部分的 agent 啊造成了一些的压力，但是同时呢也是让他们在某一种程度上呢去提高自己的这个职业素养，那更多的是为我们来买卖房屋的这个业主啊提供更专业的这个建议。我觉得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利的，是不是小龙？
是的，这个确实各个方面其实都是有利的，不管是对卖家也是有利的。但是这个我们不要说是哦卖家因为少付佣金有利，不对，因为卖家的经纪人会更好的保护你，这个方面是有利的。而且卖家会就是说会有一个 negotiation， 就是说卖家不会说是因为比如说有些人会把他价钱抬高然后慢慢的砍低，但是对经纪人来说反正他会拿一个固定的薪水，然后买家经纪人呢也拿一个固定的薪水，而放弃了对他的权益的维护。然后对买家来说呢，他可以很认真，他首先自己就会很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然后会找到信誉好专业程度高的经纪人。那对于就是经纪公司来说呢，那我们就会得到，就是说我们就是对于经纪公司来说，我们会更专注，会花更多的时间和钱来让我们自己华人的经纪人跟主流经纪人来接轨，并不是说自己考一个执照，然后你认识一个亲戚朋友，然后你带他看了房就能赚到个钱来维生。这个你不就是这个不是一个
已经不是一个主流了。对，我还不瞒你说小龙啊，你说的这个事情啊真的在我自己身上就有发生过。因为在十几年之前啊，我当时刚刚来到美国，其实对于购置房产我当时就真的是一窍不通。那可能当时哈、啊、还没有这个改革嘛，那就觉得身边的有一个朋友啊，当时我接待的我们可能就是带我们去吃吃喝喝啊，然后到处逛逛溜达溜达， 我们就觉得嗯，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可信啊。当时呢，我们身边大概四五个朋友啊，都是找他作为卖方经买方经纪帮我们买的房子。对，但是之后呢，确实在买在我们渐渐的去了解了之后，甚至这个房子后期呢，也是多多少少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之后，我们才了解到哦，其实啊，这个买房子，你的这个买方经纪的这个专业度，其实对于业主来讲，真的是至关重要的。
是的，所以说他能给你提供的是什么？所以他你一定要花这个心思。来多看几个经纪人，来多听他们说什么。
嗯、
那作为买家的经纪人呢、
嗯，
也要钻研如何我能给买家提供我自己的 value。我的 value 不是我的 value 不是帮你开车，或者是我认识你，或者跟你是麻将的麻友，然后你每天见我，你不好意思来拒绝我。
嗯，
那这个是成立在一个不平等条件下的一个默认的一个合约。那这个就是你要是不用我，你下次在朋友圈你我们就排挤你，那这个就是一个不专业的一个程度了。
嗯，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这个整个新规其实是把房地产市场从更早以前，然后到不断的进化，现在又进化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所以说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嗯，是。好的，小龙，那我们再进入一段工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继续探讨一下，深入探讨一下这个房产新规对于我们买卖双方的一些影响。那最后一个阶段呢，也希望小龙在这里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一些建议，无论是买卖双方的 agent 能够获得一份可观的这个就是报酬，另外呢也能让我们的购房者啊在这里真正能够得到他们想要买到的这种温馨小屋，在这些过程中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以及你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是的，我现在要就是说因为时间很短，我就是给几样东西，我觉得首先买卖双方的经纪的现在要注意，因为现在的罚款额，当你违反了新的规定，很多规定不是只有一条，很多规定中的任何一条，比如说就是说你带人看房，但是你没有跟他签订 BRBC， 所以你没有得到保证，所以你没有权利去代表他去干这个。如果你要违反了其中的任何一条，那你的罚款不是150、250像以前一样，现在是1500、2500每一次，而且是硬性的，所以这点要很注意。就是不要说只是片面的了解，只是我只是这一个方面是2500，不是的，是有很多条规定大家要注意的。那对买家来说呢，那你现在可能就是说任何就是你买家卖家来说呢，你买卖房屋是你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大事情，并不是一个儿戏。不要就是你的焦点并不是这个经济他赚，你不要老去盯着这个经济赚多少钱，这个经济只是赚他能力或者是他给你提供的价值的他所应得的一个价钱，但是你主要 focus 在你的房屋的买卖是不是买到了一个好价钱。我曾经见过为了几千块钱而放弃自己就是把房子卖到非常好的一个价钱的人大有人在，所以说这些方面呢，大家以后就是不要。所以经纪呢也会提供更专业的水准的一个服务，作为买家卖家呢，我们的水准也要提高。你来买卖房屋，你不是来挣经纪的费用，有些要kickback 啊什么，你为了那个几千块钱的 kickback，经济它可能会在其他的方面使你损失的钱也远远不止这个钱，所以说不要因小失大在这里边。
嗯，感谢小龙。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有购置物业的这个我们的朋友啊，就线上的朋友，给我们大家一些建议，就是说我们如何在买卖房子的时候能够选择真正适合我们的这个经济，就是我们怎么去选择，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能够选择到我们特别靠谱的，然后我们特别认可，真正能够帮助到我们的经济啊。
是这个呢，就是你要看因为有的时候也是因为经济有很多，南加经济本身就有很多， 然后各种经济有很多，所以我觉得首先就跟你作为一个卖房的人，很多人没有卖过房，大部分我们新移民有的时候是买房比较居多，那当你在卖房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考虑到你可能要去就是叫 interview 几个你看到或者熟悉或者是听到口碑好的，通过平台来的口碑好，你要去 interview 几个经纪，看大家都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才决定你要找谁来卖你的房子，因为你是跟他有合约的。那现在作为买家来说呢，以前是没有合约的，但是现在呢是有合约的了，跟买家经纪。所以说作为买家来说呢，我也建议所有的买家呢不要急于就是找房在先，首先你最起码要有一个时间找3到4个经纪，你可以跟他们分别的谈一下，然后看每个经纪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什么样的水准的服务，他能给你提供任何 guarantee， 是不是能给你提供任何有保证的东西，然后可以帮助到你买到你心仪的房子，这是最重要的，买到你心仪的房子，不是买到房子外加我要从这个经纪身上抠他的佣金，因为他的佣金是卖家给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老抱着这种负面的想法的话，那你其实模糊掉了自己的焦点，因为你会买不到自己心仪的房子，这个是最关键的一点。
是，感谢小龙的建议哈，就是说咱们大家的这个焦点啊，一定要就是说，第一呢，我们的考量范畴一定就是说，这个房产经纪他是不是真的能为我们啊做出他的本职就是专业的这个建议和工作。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这套房子是不是真的是我们心仪的，想要未来居住的一个温馨的居所，而并不是因为就是说我看到了，就是我买卖双方真的就是拿到了这一部分的佣金之后，我心里特别的不平衡，就觉得诶，他们怎么会通过这个事情赚到了我的这么多钱哈？其实，对，其实这个事情发生了很就发。之前也有发生过，就是在新规之前，就像小龙说，以前因为这个事情不太透明，那也发生了很多，比如说我找你买房子，那我的佣金我拿到了比如说一个点的佣金，那我拿一个点的佣金的5%反馈给我的客人，就我给你个点五，然后客人就会觉得哦那不错啊，我还能分这个就是说我还能再便宜个几千块，那往往因为这个决定呢，可能最终你的房子你忽略到房子的就一些小的问题以及这个 agent 的一个专业度。那我觉得小龙今天给的建议很好，就是说当你去购买一个房产的时候，你的焦点一定要盯在就是说我们的 agent 他的专业度以及房子的质量，我觉得这个的投入远比你去省那几千块要来的稳得多，对不对小龙？
是，
对的，对的。
小龙，我还有个最后还有个问题哈，就是说，因为以前我们知道卖房子基本上佣金大概大家默认都是6%左右，那现在因为买方和卖方双方的 agent 的这样的一个新规的改变，那么现在大概市场上的这个比例，佣金的比例有没有一个像是之前的那样的一个标准呢？
现在的佣金其实是通过谈判，通过商议来得到的一个结果，通过你给他的服务的多与少。那我知道我们 agent 有拿12个点佣金，最近跟卖家签12个点的佣金，但是大部分在市场上的呢，很多的 agent 连2个点连1个点都拿不到，还要返还佣金给别人。你想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就是因为你是不是一个专业的 agent， 你是不是能提供给买家卖家一个专业的服务来取决的。
好的，感谢小龙今天在我们节目中给我们大家这么精准和准确的一个建议，希望大家在买房的过程中呢避坑好不好，买到这个属于自己的心爱的房子，也希望我们的 agent 呢在新规之后呢成为我们新的事业的动力，再接再厉。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说再会了，下周的同一时间，周四中午的1点钟到2点钟，由赵瑞 Lumi 和我们的刘畅主播在节目中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